这个戒定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坚持警戒，就是佛为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立出来的戒啊，施舍的戒，那么我们也愿意接受了，接受了就坚固地护持不犯。我今天也这样子，明天是一直到近未来即不犯戒，那么这些的精进，气舍无碍啊，这前面讲过了啊，这无碍气舍就是内心清净了。这个初夜后夜专精不废啊，不要说白天，就夜间那个初夜后夜也是专一的呀，不杂，精思不杂啊，不杂，没有其他的错误的事情夹杂在里边。你能够专一的精纯的呀，修销这个什么陀毗婆舍那，而不空过光阴的。比如这个沾火啊，古时代没有这个火柴呀，沾火，为热终不休息，它不热你自己不能停下来的。就是我们现在修销圣道没有成功，你不能停下来的，那么极大的精进。那么这样讲，这个精进是什么？就实际上有了行动了，而这个行动是一直的前进的，不休息。过的精进也不行，也是不行的。因为还是这个问题，我们父母所生这个身体呀，我们这个臭皮囊啊，它的力量不是很大啊，它有时间性的，你不能使令它太过，不用它的力量要适可而止，不能太过，太过了啊，它这个身体就不接受了啊，就会有病，有病你就不能用功了，所以你不能太过，但是又不能懈怠，就是适可而止啊。那么这样子可以长期的用功。但是我们看这个经论上说的这个情形啊，你比如说这个波州三昧啊，波州三昧是90天呢、啊、不可以坐下来，不可以卧，是可以立会儿，可以常行啊，常在那里精行念佛求止观。那么90天一直的这样做，不可以睡觉，这就是一种精进了啊，这也是精进的一种修行的法门。但是只是不是无限期的，只是90天。我们平常的打气是我们7天节气，7天坐禅，或者2期、3期，或者7期49天，不是90天，这也是精进呢。那么我们不打气，我们不用功也是用功了，但稍微宽松一点，不要太精进。就是那么这两种情况，从这两种情况上看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平常啊，可以规定一个功课，不要太紧，过一个时期可以精进一下啊，加工用心。那加工用心过了以后嘛，还恢复平常的这样子，就是用这两种形象来用功，不可以超过了身体所能出的力量的，你超过了也不对的。不过呀，人与生俱来的容易懈怠，所以呀，我说叫精进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如佛告阿难：诸佛一心勤精进故，得三菩提，何况于三大法？是诸佛，十方诸佛，他们能够专一其心呢，勤精进故，得无上正等正觉的。那么这个话呢，就是国中说因啊，诸佛一心呢勤精进故得三菩提。佛已经功德圆满了啊，他还修行圣道得无上菩提吗？就是他因中的，在因中的时候得无上菩提啊，他是很精进的。这样说，我们说是从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开始得无生法眼以后啊，初地不是得无生法眼，到第十地啊，十地后心是等角，在一念相应会得无上菩提。那么就是这些圣人呢、啊、他们已经得到禅定了，得到般若的智慧了，具足了很多的功德了， 他们还要一心精进呢，因为还有所不足嘛，所以还要继续精进才得无上菩提。那样的圣人还那样精进呢，那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，很多的业障，很多的苦恼，我们还不精进吗？那怎么行呢？所以说佛不是他们清净净得无上菩提，何况于三大王，何况其余的人呢？我们修消这个四念处啊，需要三十七道品，我们消心念佛三昧，我们修奢摩陀毗婆舍陀，你不精进行吗？不精进是更不成了啊，所以应该精进。三念者，念世间为器官可见，禅定智慧为尊重可贵，要得禅定，即能具足发诸无漏，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觉，应度众生，是为可贵，故名为念。这个念，这个我看这个文的意思啊，它还是和那个欲有关系，那加强那个欲的力量，所以人的这个欲望要坚强了啊，他会有好的行动，会有力量的行动。要是欲啊，我也想要得禅定，但是不得也可以，那么你这个欲就是很薄了，没力量，没力量，那么你怎么能够去用功呢？就算是用功啊，有时候腿要疼了，我何必受这苦呢？我就不干了。所以说你要再有个念，念世间为器官可见，世间上的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个荣华富贵的境界啊，都是器官，人都是骗人的境事情啊，那是可轻贱的，不是个好东西啊，都是苦恼境界。禅定智慧为尊重可外啊，这个圣人得到禅定了，得到那个清净的智慧了啊，那件事啊是可尊重的，是可珍贵的，那个是真实啊，能令人安忍自在解脱啊，不是像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，没得到荣华富贵的时候感觉荣华富贵很好，得到荣华富贵的时候心不安。这个谁，这个赵匡胤，赵匡胤呢原来是个节度使，后来这个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了，他对他的部下说，我以前做节度使的时候啊，我睡觉睡得很安，不失眠，我现在做了皇帝了，睡觉睡不着。说因为什么呢？所以我在想啊，人家做了皇帝，我把人推倒了，我做皇帝，那么你焉知没有人想要推倒我吗？所以心里面就老是不安。所以这个不是个可贵的事情，这个禅定的智慧啊，你要成就了，没有人能抢，能够推倒你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这个是可尊贵的，是真实能令人安乐的，所以是可贵。要得禅定，即能具足发诸无漏，要是你不怕辛苦啊，你能得到禅定了啊，减少睡眠，减少饮食，争取时间呐、去修行啊，那么你要得到这个禅定了啊，你就能够具足的发诸无漏，不是说一样啊，很多清净的无漏的功德，一切的神通道力都能具足了啊，因有了禅定做基础啊，这些无漏的神通道力啊都成就了，能成等正觉啊，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成佛了啊，应度众生，能应众生之机呀、而去教化他们去啊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这些凭着一点文字上的技巧啊，我也可以讲一听说法，其实两个眼睛如盲，右眼如盲啊，那我们一开始那天说到智者大师啊，一开始初到南京，40个人听他说法，有20个人有成就。后来人越多了啊，得法的越少，智者大师就不说法了，就是回到天台山自己用功去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说是 发心呢、啊、把这个时间用在学习佛法上面，我感觉已经很难得了，就不能要求太高啊，因为你在那讲，你又没成就什么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这就是你要得了禅定，你要发出无漏一切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觉了，你才能够广度众生的呀。所以说我什么功德都没有啊，我就凭着一点学会，学了几天佛法，我就讲，感觉这就能度众生啊，我感觉不能，我感觉这不能度众生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啊，如果这一点佛法的活动也没有啊，那是什么境界？什么境界？所以这个事儿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念。念呢、啊，世间是习惯可见的呀，禅定是可尊贵的呀。我们要念这个禅定，要成就了，能得圣道，能广度众生啊，这是可贵的事情，可尊贵的事情。我们要这样念呢，我们这个志愿也会想起来，我们就能发动自己精进修行了啊，这个意思。是巧慧者啊，第四个条件要有巧慧。巧慧是什么呢？是筹量世间落，禅定智慧落，得失轻重。嗯，这个就比前面那个念呢又微细了一点啊，就是筹量其实就是思维观察世间上的五欲落，和这个佛法里面这个圣人得到的禅定智慧落，这两种落是得失轻重。你观察一下，思维一下，是哪一个是德，哪一个是失，哪一个是轻，哪一个是重呢？你坐在那里呀、啊，你可思维一下。所以者何呢？是世间之乐，乐少苦多。这底下就是你要这样思维，这样观察。世间上的乐呀、啊，佛说世间上都是苦，啊，没有乐。但是实在来说呢，也是有落，不过落少一点啊，苦恼特别多。而这个落啊，这少少的落啊，你求他的时候啊很难，你很难求得，求之不易。得到的时候呢，得到就算你成功了啊，你得到的时候心里还不安。刚才说赵匡胤睡不着觉，他自己说的啊。那么得到了又心里也不安，我现在心里有个妄想。我们说，我看过《三国志演义》，《三国志演义》不见得是真的哈，但《三国志》应该有点真实性的。就说这个司马懿，司马懿这个人是有着智慧的人，他初开始来是在曹操的部下做事，曹操做梦啊。是三马同逃，就是司马懿他有两个儿子啊，是司马昭，三马同逃。他们说曹操，曹操是有学问而也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他就马上就惊叫，告诉他儿子曹丕，要注意这三个马，注意的不能重用他。但是司马懿这个人是特别有智慧的，他对曹丕特别好。所以曹操虽然是警告了曹丕，而曹丕一点不疑惑司马懿，而司马懿啊是深谋远虑，最后是这权力是拿到手了，把曹家的人杀死了很多。到了他死了，他两儿子也是掌握大权，但是他孙子司马炎做了皇帝，就是由这个祖父父亲。他的是他的百户哈、啊，那么到他本身才拿到权力，才做了皇帝，费了这么长的时间的辛苦啊，深谋远虑。等到司马炎的他的儿子上台了的时候，马上就垮台了啊。司马炎的儿子，就是他的儿子做了皇帝的时候，娶了一个姓贾后。这个贾后这个人，就是这个女人呢，就把这个司马懿他们 三个四等于是四个人得来的天下搞垮了。这世间上是你看看历史啊，真是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的。所以这个是虚乐少苦多，虚妄不实。乐是很少，而苦恼很多很多的。虚妄不真实，看着好像很做皇帝很好，实在是是很苦恼，没有真实性的。事实是轻啊，这个你得到了啊，你一定还要死掉的，你拿不住，掌握不住的。说是孔明那个时候是孔明死了，司马懿说我高枕无忧矣，其实这句话说错了，高枕无忧，你的孙子的太太就把你搞垮了。所以事实你就是成功了，你还要死坏的，还要死掉的，都是无常的。是轻，这些是不足珍贵的，是很轻视的。是禅定智慧之乐，无乐无为，寂业闲旷，永离生死，常与苦别，是得是众。所以说我们佛法里面呢，这个圣人成就的禅定智慧，这个是快乐的境界，是无漏的，不永久，不会有纰漏出现的。你成就了就是成就了，易得永得。禅定智慧之乐是无漏的，就是把烦恼去掉了啊，你成就的禅定智慧之乐没有能破坏的了。要是世间上的人呢，不是佛教徒，不是佛法的禅定你成就了，但是你内心的烦恼贼还没有除掉啊，你内心的烦恼贼能破坏你的禅定，所以你又去轮回生死去了。所以佛法成就了禅定智慧之路呢，没有漏，没有烦恼贼了，无为能与那个地义地相应了，那就是无为的境界了。寂焉闲旷，没有生死的流动啊，就是寂焉闲旷，他老心里面老是安闲广大，没有这些烦闷的事情，没有这些生死的流动的事情的，永离永远是离了生死的苦恼了，常与苦别，不是暂时的。是得是众，你这个禅定佛法的禅定智慧之乐，你要是得了就真实是得到了，不会再失掉的，这是可尊重的。你用这个巧慧就去这样去观察思维筹量，如是分别故名巧慧，这就叫做巧慧。这个巧慧是什么事，就是这样子比那个念呢更深一层的去思维。扶持行者修止观的时候，善用如下所明无翻修止观的意思。下文啊说无翻修止观，你能够善巧的用那无翻止观呢去修行，安心得所，你能把你的心呢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去，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去。放在适当的，什么是适当的地方呢？我们初发心修学习佛法的人呢，有的地方适当，有的地方不适当。这无欲的境界，你这个心要放在无欲的境界，你这个心就骚动啊，这个贪烦恼嗔烦恼都出来了。你要放在那个清净的境界上去呢，它就能安下来，它就能安下来。你用这个无翻的修止观意啊，能把你这个心调的呀很合适，住在那个安隐的地方去，因是立住法门，因此你决定能得圣道，决定能得圣道，入不二法门了啊。这就是什么叫做善巧啊，前面巧慧前面一个解释完了，这第二个解释就是下边的五种修行止观呢，你能善巧的修行的很合适，就你就决定能够成功的，那么这也叫做巧慧，故名巧慧，是这样意思。无一心者，这个 最后啊，这个第五个方法是一心。一心怎么讲呢？是念会分明，明见自问，可幻可悟，是善思禅定，智慧功德可尊可贵，而是应当一心决定修行之观。啊，这个一心是这样意思，就是前边啊，这个念这样念，巧慧啊是这样的巧慧，很分明的了，一点也不糊涂的啊，一点也不模糊的，啊，明见自问应该是世间啊，很明明了了的看这个世间呢，是可幻啊，这个世间上啊，它是有灾难的，有苦恼的啊，我可以爱，这个是不可以爱要的啊，不可以爱好的，要厌恶它。善思禅定智慧功德，你能认识啊，这个禅定智慧的功德是可尊可贵的啊。这个念慧这两个方法啊，使令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件事了，而是应当一心决定修行之观。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啊，一心。什么叫一心？就是决定了我要修行止观，啊，我要放弃世界上的妄想见道，决定这样子的。心如金刚，你这个也决定心呢，决定到什么程度呢？像金刚那么坚固，一切其他的什么物都不可以，不能破坏的，天魔外道不能如坏啊。我们这一念决定心要修止观的这个决定的志愿呢，啊，你要修念佛三昧的这种坚固心呢，天魔外道不能破坏你的，是色时空无所怀，终不回忆啊。就假设我修了一年了，我修了两年了，我修了三年了，我还是没得到什么，终不回忆，我决定不回转啊，我放弃了，不会的，不这样子。是名一心，这叫做一心。这个我在这个印光老法师的文钞，印光法师的文钞上看见一件事。有人问，说是你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那么呢，有谁念佛得到感应了？你劝我念佛求生净土，那是老印光老法师回答了，就是全世界上的人念佛都没有感应啊，我还是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老法师这么说，完了他下面又说个理由来，说是某人念佛啊，他得到什么好处了？某人念佛或者是见佛了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？那么他这个人把他这个念佛的好处说出来。说给你，你相信不相信呢？啊，说我相信。现在呀，这个念佛法门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说那个人呢，他说他念佛得到好处，这个人的话可信呢？是佛说的话可信呢？印光老法师这样说。哎呀，我一读这个文儿，我就感觉这印光老法师真是大菩萨，是大智慧，才能说出这句话来，就是。所有的人念佛都没有感应啊，我相信净土法门那个信心还是不重要的，因为我相信佛的话。你说你念佛有感应啊，你是人，还不如佛说的可信。哎呀，我一看印光老法师这句话说的真是有力量，真是好。所以现在这个文说一心决定啊，修行止观，心如金刚，天魔外道不能阻坏，色时空无所怀呀，终不回忆，我不会改变的。是名一心，这叫做一心。譬如人行，先须知道通筛之相，然后决定一心摄入而进，故说巧慧一心。譬如啊，一个人呢，要到什么地方去走这条路。那么你先需要知道这条路的通筛之相，这条路是安全不安全的啊，什么地方是通的，什么地方是不通的，你先要认识一下，弄好了 然后啊，决定啊，一心一心就是决定舍路而去，去。这样子啊，你这件事，你这条路才能走得好一点。故说巧慧一心，所以我们呢，修这个止观，想要修奢摩诃、毗婆舍诺，也算是发了心了。但是你这五种啊，欲精进念巧慧啊，你还没准备好啊，你不坚固，你不坚固。你遇见困难了，你就向后退，你向后退的。是经言，是大正一二五十六息，非智不禅，非禅不智，意在于此。这底下就引证。这个大正十二五十六，我昨天忘了查。我这临讲之前，我又想起来，我又去查一下，查一下，你知道这一篇这个地方十二第十二册五十六页是什么？是大般涅槃经。大般涅槃经，我查那五十六页西行啊，非智不禅，非禅不智，没这句话，但是他那个呢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意思的，这是在大智的论里面呢有这个意思的，就是解释那个。解释那个三三昧那个地方，有这句话的。这个非智不禅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你要没有智慧啊，你不会得禅定的。就像这个，你要没有这个巧慧啊，你怎么能坚定你的意愿，去不怕辛苦去修修什么陀呢？你没有这个巧慧，你就不容易做得到的。所以非智不禅，一定要有智慧，你这件事才能做得好一点。非禅不智，要是没有禅呢，你也不会有智慧。这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智，非禅不智，这个智是无漏的智慧。就是你要没有禅定的时候啊，你无漏的智慧不容易成就，有困难。这前面说是要得禅定，既能具足，发诸无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得到禅定了，你心的力量强，心的力量强啊，你观诸法四相的时候就容易啊。这就是说世俗上说，工欲善其事啊，必先利其器。你这个气也力也，你做起事情来，就是供应那个匠人呢，做房子的时候，这个气要力，你就做得好一点；你气要钝呢，你就做得差一点嘛。所以你要有了禅定呢，你就容易得无漏的智慧。只是、这个地方呢，又有一点曲折。你要是这个俱舍论这个，和瑜伽师的论也是相通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定啊。所以说我们最好是能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你在这样的禅定里面呢，你修这个无我观，你就能得无生法眼，你就容易。如果你没得这个四禅，你也要得味道地定。你得到味道地定，在这个定里面呢，修这个缘起性空观或者修这个唯识观呢，你也能得无生法眼。一个味道地定都没成就，那就是很难了，很难得无生法眼的。但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成实论呢就不同意。成实论上的意思啊，你得欲界定也可以，得欲界定，在欲界定里边，你能够修无我观，也能得出国，也可以得无生法眼的，不是非要得禅，不是非要得味道地定的。这是成实论上啊有这样的意思，但是、即使说的有一点出入啊，总而言之，你心思要有定，约定也是定，不过定的不深就是了。你说你心里面老是散乱呢、不寂静啊，你想要见到诸法实相那是不可能的，只是非要定不可，所以非禅不智。 这个非智不禅呢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呢，这个智也可以说是无漏的智慧。因为你要得到无漏的智慧啊，你这个禅定啊，也就是继续的能成就，而不可破坏了。要是你没得到无漏的智慧，你得到的这个禅呢，它还会失坏的。你没得无漏智慧，那么你心里面有烦恼贼啊，烦恼贼把你这禅定会破坏的。所以说非智不禅，那个禅，我说你得了禅定了，你不会很久，最多八万劫，你这个禅定就消失了。所以非智不禅，你要有无漏的智慧了呢，这个禅永久也不可破坏了。所以说非智不禅，非禅还不智，就是要有禅也要有智，有智也要有禅才可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想要发心啊，做禅，想要修止观呢、啊，你也要准备这个智慧的。有了智慧了，你就拥有才能有禅，有禅呢也就有智慧了。所以意在于此。啊，正修行第六。前边都是方便啊，这底下呀、啊、正是啊，说明我们怎么修行啊，这是重要的地方了啊。说要修小止观，应当细意思取。只要一个人发心了，我想要修奢摩陀，想要修毗婆舍那，那你应该要细意思取，你应该呀、啊。把你的，你不要能粗心大意的不行的，你要细心，你要思维，要这样成就。这个取什么呢？就是止观啊，要取得这个止，取得这个观。这前面说这是脚定本啊，但是另外一本呢，这两句话没有啊，就是要修止观，修止观有两种，就从这里开始的。一者于坐中修，二者立圆对镜修啊。第一个是在你坐在那里修啊，第二呢是立圆对镜修，就是你不情况啊来说明这个修止观。第一，坐中修止观者，于四维一中啊，乃皆得小道，坐为最胜，故先要坐一名止观。这个坐中修止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四维仪啊，行住坐卧这四维仪里面呢，都可以学习圣道的，啊，坐为最胜，但是四维仪里面的坐，在我们初发心的人呢是最好的，这个维仪啊，修止观最合适，啊，容易，比较容易一点，嗯，所以故先要坐一名止观。所以先从这个为宜来说明怎么样修止观的。我们读这个六祖坛经啊，好像是六祖他不赞成坐，他不赞成坐。当然这个六祖大师他的境界很高啊，他行住坐卧都可以修止观嘛，那当然是不必一定是坐啊，这是什么人说什么话。那但是问题是说你自己的境界很高，你说是怎么都可以，也没错，但是其他的人没有你那么高的程度呢，是不是都可以呢？这就是另一个说法了。我们初发心的人呢，你要卧在那里修止观呢，还容易睡着觉的嘛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是如此的嘛。所以是智大师他不是那个态度，所以是坐为最胜，是故先要坐一名止观。料出无异不同，前面说五种，这人说出来了，什么是五种？这个坐中修止观呢，有五个意思是不一样的。第一，一者对佛初心初乱修止观，对这个破这个初发心的人呢，这个初乱的妄想啊，用这个程度的人做对象，说明他怎么样修止观。这是在我们来说，这是最契机的一种说法了啊。二者对自心沉浮病修止观， 第二呢是这个是对治那个我们这个修行人他内心呢他常昏沉的，昏沉呢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呢他已经静坐很长一个时期了，他这个腿子啊好了一点，不是坐在那里腿痛了，腿不痛了所以才能打瞌睡，不然的话他不昏沉的呀，腿子痛还能昏沉吗？昏沉不来了啊。所以对治那个心里面昏沉还有浮动的妄想，有这两种毛病的人修止观，对他说你应该怎么样修止观，这就是已经修行一个时期的人了。三者随便宜呀修止观，随你本身的情况怎么样相应怎么样修止观，这是又一个情况了。四者对着定中细心修止观，这就是差不多要得定的人了。对这个人呢，对他开示他应该怎么样修止观。五为君其定慧修止观，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或者是定深一点慧浅一点，或者是慧深了定浅了定慧不均平的这个修行人，对他开示怎么样修止观。这是一共是五段，也就是由浅而深的意思，这功夫啊越来越深了，那么修止观的方法呢也有一点变化。第一，云何名为对破初心初烂修止观？初发心的人呢，这妄想很有力量的呀，很粗烂的，就是很强的这妄想，很不容易把这个杂念呢停下来的。那么对这个人呢，告诉他怎么样修止观？所谓行者初坐禅的时候，心粗烂故啊，应当修止。啊，心里面呢很粗动啊，很是散乱。那么呢，当然呢，我们是心里面这个妄想从无始劫来已经习惯了，忽然间你要转变它，那是很困难的嘛，所以就出来，应当修止，一出破止，把这个妄想啊，把它除掉，破出去这个妄想。修止不破，即应修观。要是这个人呢，说你说修止破除我的妄想，但是我没有破出去呀，破不出去呀，那么你就应该修这个毗婆舍那观，也可以破的。故云对破初心初烂修止观，这是解释这个题目底下嘛详细说。今明修止观即为二义啊，是现在啊对这个初烂修止观，我这里要有两个意思：一先明修止，二次明修观。止是有三种不同，一者细缘守静止，所谓细心隔鼻其间等处，令心不散。这个我们昨天也说过啊，就是修这个奢摩陀的时候啊，这件事是很重要，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，要有一个所缘境的，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，就是你的修止的时候啊，要找一个境界，这个心安住在那里，一定是要这样。我们不能说大话，不能说看这个禅师的语录，不与外法为伴侣，我心里一切住都不住，这是说大话，这你能办得到吗？办不到的事情吧。我们读《金刚经》啊，我那天说了啊，不住色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玄奘法师翻的《金刚经》还有一个不住非色声香味触法生心，那么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句话就是不与外法为伴侣了啊。但是这个你办不到嘛，所以非要有一个境界，要选一个境界住在那里，这样子你才有希望啊，定才希望渐渐进步，不与外法为伴侣的呀。所以他就是要有个境界，所以细缘就是啊，把我们这个心呢绑在那里，绑在那个地方，说是这一个这个猴啊，这个猿猴啊，它是乱跑的呀，它是不能安住在那里的，把它绑在那个树上嘛，它就跑不了了。 所以我们这个心呢、啊、东想西想它不停止的、嗯、现在啊也是绑在这个境界上面，戏缘守静止，然后你就保守它，叫它不要动，就是这个方法啊。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么意思，叫做止。那么我们说戏缘，然后就守在这里。那么究竟什么是缘呢？啊，守什么境呢？境呢？所谓细心隔鼻，这隔鼻就是鼻里面有两个孔，中间有个格，就是细这个鼻。这是一个细心的境界，也是个所缘境界。其间等处，或者这个肚脐子，我们肚子里有个脐，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这里，这也是一个地方啊。或者是放那个，昨天说放那个地。地轮也可以，这、嗯、这等等的地方，在十禅波罗蜜，智大师也同意守殿丹田。丹田这是道家的说法，但是智大师也同意。你把这个心呢，注意这个地方这个部位也可以的。令心不散，使令我们这个心呢不要散乱，住在这里叫它不要乱。那么这就是一个方法，故经云是细心不放逸啊，已如圆照所。把这个心呢绑在这里，叫它不要跑，就像那个猿猴似的，着了锁了，它也就不跑了。意思是一样，这样做法。这个。这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呢，如果身体健康啊，他的心力强，他的心力要比老年人强，有力量。有力量，你本来你是年轻人呢，你本来你是年轻人呢，你有一个优胜的地方，你身体健康。第二，你在吃完饭呢一两个钟头后，或者一个半钟头，一个钟头以后，或者是两个钟头以后吃饭，当然前面说这个调饮食不要吃太多。你在这个时候又是你这一天里面精神最好的时候，因为你吃完饭这个营养啊分布到你的各部分了，这个血也旺盛了，这个脑里面的血很旺盛了，又是最好的时候。你在这个时候心力强啊，你要说我把这个心呢放在这个脐轮这里住下来，就能住下来，就是能住的。要是和这个身体衰弱的人是不同的，是不同的。不过是要是、当然我们说无始劫来的妄想成了习惯了，当然可能还是妄想还是会来，但是你会有好境界的。如果你不努力，当然是不行的啊。